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白健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经过。
今天估计应该上十字架了对吧？
应该是了。其实上一周就已经讲到了，他们在戏弄耶稣之后呢，就领他出去要钉他十字架，遇见了一个古利奈人，就勉强他同居，背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
对，这是倒霉鬼对吧？
这是个最有福气的人了。再往下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塔，意思就是独楼地。
独楼地什么意思？
就是咕噜头嘛，就是死人的地方。
对呀、
冰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，他尝了就不肯喝。这个苦胆调和的酒是干什么的？
这给他解渴吧。
这不是解渴的，苦胆怎么会解渴？我想可能还是就是像当时所说的麻药一样的。
可能这种麻药也没什么用吧。
刺激啊。当然也有人讲这个是让你更痛啊，谁知道它是什么。
反正当时有一什么背景嘛对吧。
对，当时他们这么用过，那现在还没有人去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试过啊。
苦胆，而且什么苦胆呢？这个苦胆是好多的呀。
胆，总之你找个苦胆就调和一点酒嘛。
蒙哥有没有吃过胆啊之类的东西？
我小时候尝过。
差不多，我们以前就比如说蛇胆都说是这个是很好的药。
那是用吞的，那不是给你用尝的。
哦、那当然是吞的，那很苦的呀。
你咬破了比这个咬个这个药丸子还难受。嗯。哎，这个其实这个实验值得试一试啊，到底这个苦胆调和的酒到底是干什么？
问你现在在美国要找个苦胆好找吗？不好找。
你到中国店还是找不到的东西吗？
中国店没有吧？没有看到有苦胆，都是已经泡好的鸡啊鸭。你除非到农场去。
对对对，这个任务交给你，下礼拜天你弄点苦胆调和的酒，叫小贝尝尝。你别跟他说嘛。
可以试一试。
对，这是我们的阳谋，因为我知道他不太听我们的节目的。
是吗？
对，他光听他自己的节目。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就念旧分他的衣服，又坐在那里看守他，在他头上安一个牌子，写着他的罪状，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哎，这段话有没有一点这个熟悉啊？
哎，有啊。但问题是，就是说，你看钉十字架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就过掉了。
哎，有意思。你看前面他花了好多的篇幅写了很多我们看来可能微不足道的事情。可是钉十字架呢，就这几个字。
前面已经讨论过，就是我们看过好多一些电影啊，一些文艺作品，肯定在这大肆渲染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，他就这么几个字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字。
是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值得再继续读下去，看看到底，哎，圣灵借着马太写的这段话，里面的重点是什么？
在那就是一笔带过，是不是？
他不是带过，他不可能是要带过，就是他如果这么大的事情，他用这么短的文字来写，然后又写了一大堆别的，那得看看，全部放在一起，我们看看这到底是什么？
对啊，看前面什么苦胆调和酒啊，后面什么分衣服啊，看上去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，在我们看来，
对嘛？你就像你去美国店，你去买个东西，一些吃的东西，他假如说是像他们这个美国人喜欢去吃什么鸡肉沙拉。那你这个来了，你总要看看那个鸡肉多是沙拉多，是不是？是生菜多呢，是什么多？是好料多呢，是杂料多？那这个有点这个意思啊。
是这个意思、啊。
我们先再念一点点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这两个强盗还有谁呢？到现在为止呢，有兵丁，有这个古利奈人西门，现在又提出来有两个强盗，还有从那里经过的人，
还有人，那些大概是有围观的人，对吧？
过路的人，讥笑他，摇着头说：“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干什么？
救自己吧。”
对对对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 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
嗯，
好不容易钉上去，还叫他下来。
嗯，还有
谁呢？
后面还有啊，祭司长和文士长并长老
啊。哦，也是这样戏弄他。
嗯，
说什么呢？说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他倚靠神，神若喜悦他，现在可以救他，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。
哎，这个话跟前面的意思上好像差不多。
这话呢还都不少，而且都记得很详细。
嗯，对。
那最后还有一个谁呢？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。请问呵呵，我们现在念了这一大段，连同上一次念的啊，兵丁怎么戏弄他，脱了他的衣服。请问这个钉十字架，他到底花了多少字来形容？
十一个字，我数一下那句话。
十一个字是不是？
对呀，啊。
照我看，这恐怕，啊，这里边啊有别的意思在的。
那肯定呢。
嗯，你想想看，保罗在圣经里面怎么讲？他说：“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”
嗯，
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可是当他这样写的时候，他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？
那物理上当然是没有钉在十字架上。
就是了，就是了。
嗯，
那什么东西他钉在十字架上了？如果物理上没有钉的话，什么东西钉了？
哎，他的罪呀，对不对？
哎，他在讲的还不单是他的罪哦，
嗯，
他在讲，因为他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，对保罗来讲，他的钉十字架就不是因为罪的关系了，
嗯嗯，
而是因为跟从主。你看主那时候呼召门徒，哎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我说那个古利奈人西门那真是有福气，他是第一个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人。嗯，
像保罗被钉十字架不仅仅是罪，
哦，
还是要跟着主做主属整个肉，可不可以？
对对对，那是一件正面的事情，因为你罪的问题不是用十字架来解决。
嗯，
罪是用基督的十字架来解决。而且严格的说，你不能讲说你的罪钉十字架，应该说我的罪身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啊，那如果基督替你的罪钉了十字架，你就不要再钉十字架
啊。
这时候
这个里面还有区别。
哦，那当然啦，嘿，
我们那读这么多圣经，很少有人说基督钉十字架跟我们钉十字架有什么区别。我觉得我们就那么回事，是吧？
啊，其实很多人在讲的是没从这个角度去听。
对呀，啊，
对
呀，啊，对
不对？
嗯，
那他所说的同钉十字架，其实就是跟随主的意思。只是这个时候，所有的门徒都跑光了。
嗯，
所有的门徒都跑光了，上帝还有办法抓一个门徒来，你看厉害不厉害？
对呀，
最后一个跟从主的人是勉强被跟去的，
他自己肯定是不愿意的，
他自己不愿意，他不明不白走到那个地方，被啪啦一架就架上个十字架就跟着走了，你看看。
嗯，对，
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轻易啊论断所遭遇到我们的事情，因为那背后神的美意你真是搞不清楚。但是这个门徒钉十字架显然跟耶稣钉十字架是不一样的，基督又向我们提出与他同钉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呼召，同时他又替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。
嗯，
那么你想想看，我们钉十字架到底是怎么钉呢？
这个时候哪里有人跟着被钉呢？就两个强盗在那里。
就是的，所以你讲了半天，那我们到底我们钉十字架是怎么钉？这个是怎么钉？是被记载在什么地方呢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啊，你就说这些过路的呀，这些兵丁啊，祭司长、文士长，是吧？文士兵长老都是属于我们这些人。
不只是如此。
嗯，
如果我们是要去探讨什么叫做与主同钉十字架这个问题的话呢，那马太这里所描述的重点不是基督的物理上的钉十字架。哎，你这句话不错。
嗯，
这里当然是基督肉身被钉代替了我们的罪，可是我们自己不需要在肉身被钉，却又需要与他同钉。那怎么个同钉呢？实际上啊，那时钉耶稣的钉子不只是铁钉子而已啊。
嗯，
你就算算看吧，我们再从前面来数一次了。这些当比拉多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在他身上？首先当然刚才已经讲了，鞭打了。
是谁啊？这是耶稣身上是吧？
耶稣身上。
嗯，
这个钉耶稣的钉子已经开始了。
嗯，
巡抚的兵把耶稣带进衙门，衙门算不算个钉子呢？
啊，算。
全营的兵都聚集在那里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，算不算钉子呢？
嗯，算。
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算不算鞭子呢？
当然算了。
戏弄他算不算钉子呢？
算。
算。一根苇子拿在他右手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，说：“恭喜犹太人的王。” 这个钉子最厉害的当然都是讲出来的话，
嗯，
对不对？人家说你话带刀子的，其实话是带钉子的，
嗯，
啊，
对呀、
啊，吐唾沫在他脸上算不算钉子呢？
嗯，那不用说了，这侮辱。
哎，
嗯，
拿围子打他的头也算钉子，
嗯，
戏弄完了给他脱了袍子，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再带他出去，哎，然后到了这个时候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，算不算钉子？算。
这个是给他麻醉还是给他更痛苦，我们刚才说的
谁知道了，研究分他的衣服算不算钉子，坐在那里看守他算不算钉子，头上写着他的罪状算不算钉子，这个我就说这个很熟悉，好像当时文革的时候是不是游街啊，
戴高帽子前面还挂个大牌子，知道吗？
是啊，写上他的罪状嘛。
哎，这是什么某某反革命分子？
哎，把你和强盗同列，算不算钉子呢？
嗯，算。
经过的人根本不认识你的人就讥笑他，对你摇头，算不算钉子呢？
嗯。
他们所说话的内容算不算钉子呢？
都是这。
祭司长、文士长老都是这样戏弄他。啊，他对你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求：第一，你要干什么？他救了别人，不能什么？
救
自己。什么叫做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？我不救自己的。
嗯。
第二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你也是不从十字架上下来的。
嗯。
你对于你所遭遇的环境，当所有的人结党啊，这一切的人其实在十字架面前都变成了同一类的人。
嗯。
这里面不断的说，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什么意思啊？
哎，他们都是同一类的嘛，刚才讲了嘛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像你去沃尔玛买东西一样的。
嗯
有这个东西，有那个东西，翻开来一看，通通都是什么中国造的。哎，也是这样讥笑他，也是这样戏弄他。他不救自己，不从十字架上下来。
嗯。
他也不要求神现在来救他，他依靠神，神若喜悦他，现在可以救他。这个叫做钉十字架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在这里写的清清楚楚。所谓基督钉十字架，看起来好像没有描写，其实那都是钉十字架。而且对我们来讲，怎么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都在这一段的描述里边。
另外就回过头，就那肉身上或者是物体上钉十字架本身并不是说最重要的。
哎，对基督来讲，对我们来讲那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他要是没有这样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我们的罪不得赦免。
我指的是这样一个过程本身的这个描述。
对，
刚才讲了这一些，实际上整个过程里面都属于钉十字架的一个过程。
对，尤其既然基督为我们的罪已经在肉身里钉了十字架，我们的肉身，我们在今生所要经历的与主同钉十字架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就是希伯来书讲的忍受他所受的凌辱，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在城门外干什么？受苦。这个叫做钉十字架，这个叫做与基督同钉。要与基督同钉，一个人必须对世界是不存幻想的，因为这里已经证明了无论是谁都一样。
那当然，
进了衙门也好，出了衙门也好，他给你吃也好，不给你吃也好，没有一个安好心的。你如果与基督站在一起，就像保罗讲的，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这样的逼迫。也
所以说蒙哥刚才讲的，你说我不救自己，如果我们一般理解，所以我们信主是为了救我们自己。
对，救自己脱离罪恶，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。
对呀、啊、所以刚才讲的，你如果说我不救自己，实际上是不从自己，从这个世界这里面，这怎么说
或者我举个圣经的例子就比较清楚了。约瑟被他哥哥卖到埃及去。
嗯，
他所行一切的事情，不是像我们看好莱坞电影一样，想个办法能够逃走。
嗯，没有。
你关监狱就关监狱，做奴隶就做奴隶，下监牢就下监牢，做宰相就做宰相，被冤枉就被冤枉。
嗯，
他一直往前面去的。
嗯，
他不去要求神，也不自己想办法，让他从现在肉身这个物理上的困境里面挣脱出来，他不这样做的，因为他想了办法也没用，他托了那个酒正替他解了梦，结果酒正出了监把他忘了。
嗯，
但以理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，
嗯，
就被巴比伦的将军呢，就可能带着锁链就牵到巴比伦去了。
嗯嗯，
从那里边，哎，他在路上没有逃啊，等着给他们吃王膳喝王酒的时候，但以理他不救自己啊， 他说我不吃，我不玷污自己，
嗯嗯，
对不对？那你要杀你就杀嘛，要是神不让我长肥，你们不要我就不要我嘛，这个叫做我不救自己，
嗯嗯，
这个所说的不救自己已经跟罪恶没有关系，这完全是在讲服侍主、跟随主的事情。
对，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我们通过信主来得到拯救，那是另外一个概念。
对，所以有一些的传道人，但现在的传道人是越来越少了，他是不拿薪水的。
嗯，
为什么我在服侍教会，这个神要供养我，如果神不供养我那就算了嘛，我死就死了。
那怎么办？那就饿死了。
就是啊，这叫不救自己。我不可能向教会提出任何的要求。
嗯嗯嗯。
啊，我曾经认识一位啊，这个应该可以讲他的名字了，没有关系了。就是很多人都认识的周主培牧师，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。
嗯嗯。
他最后在北美，他是在达拉斯的恩友堂那边做传道人。
嗯。
哎，那他就跟我讲，他说我不签约的。
嗯。
我怎么知道我3年2年以后要去哪里？对不对？我这样签约，我对不起主的。
嗯嗯，
你明白这意思吗？
那我明白，但是好像有时候也觉得稍微极端了点。
其实一点都不极端，这个所谓跟随主、服侍主，向来是这样子。
但你不能说那么多签约的牧师就……
那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举例这个。
不是这个意思。
对的，你要这么讲也可以了，但是
是的，所以我是极端。
不是我说的吗？
是我说的。
我只在给你举例子，什么叫做不救自己？对每个人可能他有他自己的标准。总之，我在这个服侍的路上、跟随的路上，我已经不替自己想办法了。就像保罗讲的，这个神的救法啊，是让我们置于死地而后生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在你们的身上发动。我所遭遇的逼迫苦难，是让我能够靠着神得到那个不是从人来的安慰，这样我才能够用这个安慰去安慰受同样患难的人。
不救自己，嗯，
对对对，这个志向你必须得立，要不然要是神没有与你有很丰富的同在呢，你就不要在那叫说，哎呀，你看呐，神都不赐福给我，神都不给我更大的恩赐啊，都跟我更丰富的同在啊，不是，你没有按着规矩来比武嘛，
嗯，
在场上比武的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了。保罗为什么能够得到公义的冠冕？他请我们，他也呼召我们和他一样这样去跑，
嗯，
怎么个跑法？实际上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，并且我们刚才说了，对这个世界是不存任何的幻想的，兵丁也好，衙门也好，祭司长也好，文士也好，长老也好，过路的也好，有没有一个会因为你服侍主的缘故来帮助你跟随你？
没有，
没有。所以你看，这时候你才知道主耶稣为什么把这个话讲得这么清楚，凡是为我的名给这小子们一杯凉水喝的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
哦，那当然。
因为这时候是没有人呐。
嗯，
在诗篇里面讲，我指望安慰我的没有一个，没有一个。这是服侍主的人必须要事先已经看定了的东西。
对呀，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语叫“雪中送炭”，但是这个比雪中送炭还要
对，
还更急迫的多啊。
哎，所以为什么保罗又把这个事情跟世界连在一起？对世界而言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对我而言，这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是一件势不两立的事情。我如果要服侍主，我就不再指望从这个世界上得什么公平啊，得什么报酬啊，得什么安慰啊。你最好是死了这条心，要不然你没办法做一个真真正正跟随主、服侍主的人。一个服侍主的人，反过来讲，如果他整天沾沾自喜，他觉得他学问大，他影响力大，你看我现在是不是，我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传道人，那个不对劲的，
嗯，
那完全不是基督的形象。因为马太福音花了这么多篇幅来记载这么多的周围的细节，其实他是在记载什么叫做钉十字架。而且这里还有个特色，周围的人讲的话都被很仔细的记下来，而直到如今，就马太福音来看，我们上次稍微提过了，耶稣自从到了早晨被捆绑卸去交给比拉多，到目前为止他讲了几句话？
就没有讲话了，
没讲话了，这是重点，这是重点。
嗯，
马太福音特别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场景，是一个完全不说话的耶稣。
就是其他福音书上还记载后面他讲了一些，不多多少少讲了几句，
对，
是吧？
他是在凸显这件事情，他答两个问题，你说的是，你说的是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以色列的王，要你说，你说的是，我来是为了这个目的，给你有这个机会讲这个话。至于其他的人怎么对待他，他从头到尾一个字都不说。
是，这有点不太符合常理，就是这样讲。
这虽然不太符合常理，却非常符合圣经的理，因为你仔细看这些人讲的话，其实是谁在讲话？
不，你这些人谁呀、啊？你这是谁？
你看这些人讲话用的词句啊，比如说从四十节开始，我们去数啊，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怎么样？可以救自己。到了四十二节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怎么样？
可以。
对对对。四十三节，他倚靠神，神若喜悦他，现在什么？可以。哎，这个可以是谁专门用的？
可以是谁的？是魔鬼用的呀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
我想起来了呀。
你想起来的？你现在才想起来的。
我知道你要提什么东西、啊，你在
讲。你若是神的儿子。
我前面讲那么多人，这魔鬼从来没提到过。
就是了，其实你要知道的很清楚，这是谁在说话
啊？那当然魔鬼在说话、
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。那其实耶稣在旷野里面已经答过魔鬼的话，已经胜过那些试探了。他现在还需不需要答了？
不需要，
不需要打。
从另外讲呢，就是说这一些话都是一种试探，对不对？
对。我最近在和路加在做一次这个路加福音。因为他叫路加嘛，所以应该对路加福音特别有研究。
对啊，
这些魔鬼的试探就好像一个黏糊糊的球。你接到手上也不对，你丢回去也不对。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理他，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他了。
这话有道理。
都已经交锋过了，那一切的话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耶稣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。
对呀、这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进行辩论一样的，也是越辩越辩不清楚。
问题不是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，问题是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好不好？
对呀、
那我要跟你辩什么呢？
那确确实实是神的儿子。
我们住在美国啊，我们可能很多人拿的都是美国护照，你要跟我辩一个问题，有没有美国，我会不会跟你辩？我不越变越糟糕吗？
就自取其辱。
对，我打你的话就是自取其辱。这里边，所以这里边不单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与主同钉十字架，还告诉我们说，当这些的环境因为你的服侍，因为你跟从主而临到你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办？你应该反抗不反抗啊？不反抗。说话不说话？不说话。人家要你游街，你去不去啊？去。
所以这叫我不救自己。
这叫你不救自己。
嗯，
人家要干什么啊？朋友，你要做的事情，你去做吧。旧约里面讲到这段，以赛亚书就说：“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。”哎呦，这是一个至极的榜样。可是当时没有一个门徒跟上去的，他们跟不上去，后来主把他们复兴起来。那我们今天看见，我们要不要跟上去？在我们一切的服事里面，你替不替自己伸冤？什么样的弟兄是一个成熟的弟兄？不伸冤的弟兄。不因为自己所服侍的事情受到别人的误会而为自己伸冤的。
这个我理解。
对不对？你现在已经服侍了几年了。
惭愧的很。
你伸冤了也是白伸，越抹越黑。
嗯，
那最重要的事情，你在进入服侍的时候你已经心里面有预备了。不是说不要跟弟兄姐妹交通，而是如果有人故意要跟你作对，如果有人根本就是要定你的罪，写你的罪状，拿苦胆给你吃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
吃呗，是吧？
就你由着他就是了嘛。由着他就是了。所以这段圣经呢，还真是不但精彩，对我们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功用。那从福音上讲呢，还有两个重点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的啊。第一，就是福音朋友的问题啊，这个魔鬼放在他们心里的问题与重点，老是说什么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怎么样？就信他。
对呀、这很自然啊。
好像人家的重点，这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你老认为，这人家怎么这些人就是叫我信？好像你们整个的问题就是叫我信，那你给我点神迹看，你做点让我可以信的事情，我不就信了吗？他们所说的信呢、并不是一个生命的交托、生命的改变，而是一个理智上的同意。这个是耶稣故意不给他们答案的。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要人家信也是一样，你不要试着去说服人。也不要试着去引诱人，不要把这件事情变得更容易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他眼前，他要是不信他就不信。你别急。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刚才讲了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讥笑他。那我们刚刚过的这个布道会里面也说了，谁最后站起来讲话，谁一定是最大的。
这领导总结发言对吧？
对对对对，领导总结发言。是啊，你看这所有的人 最后是谁总结发言呢？
那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。
对了，所以这一伙人全部都叫做什么？
强盗。
对，凡是这样讥诮耶稣，通通叫做强盗。所以为什么叫做两个强盗？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，
都是强盗，
都是强盗，
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只是路加福音让我们看见，其中有一个强盗接受了耶稣，另外一个强盗，对，凡事也是这样讥诮他的。凡是你在这段圣经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，你小心啊！哎呦，你怎么样鞭打他、戏弄他、吐吐沫在他脸上、讥诮他、对他摇着头，读了圣经一面读一面摇头的啊！所以我就比较赞成用繁体字圣经，一面点头圣经嘛。这我们四百桃园开头的时候就已经
那是竖排的
啊，竖排的，为什么
跟繁体没关系？
对，你不能这你不能够一面读一面摇头啊，这不好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人不管是直排的、横排的，他是一面读一面摇头，一面讥诮，然后就把圣经一关，你小心了。凡是这样的人，通通已经在神面前被列为某一边的强盗了。
对，
只有两种强盗，一种强盗是接受主的强盗，一种强盗是讥诮主的强盗。
反正都是强盗。
你不要以为问题在于你信不信，神是要你接受他的救恩呐、是跟你有关系，不是跟他有关系。
那当然，
你信他，你不信他，对他无损呐、是不是？他多伤心你不明白，但是这不是一个信，更不是一个理智上同意的问题，而是耶稣在你的面前为你的罪钉了十字架，你明白不明白？你懂不懂得像另外一个强盗转过身来对主说：“主啊，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所以听众朋友啊，这读圣经啊，固然开卷有益啊，可是你尤其要明白什么时候叫做开卷挨骂。什么叫做开卷能够明白自己就是那个强盗，就是那些祭司长、文士长老，就是兵丁，就是摇着头叹息的过路人呢、但愿你今天从这里过路，听见我们的节目，也能够来到十字架面前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我生命的王。”
这样
好了，白剑，那我们就谈到这里了。
好的。
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